睡前书生活，春夜下酒书与左书酒第二集，大江大河大酒。
今天我收到了丁旭的来信，他写道：周薇你好，上次与你分享了莫因笔下的黄酒滋味，没想到那坛台雕很有讲究。小说里的代号在周末边饮酒边读书，独自消磨了一个下午。你却说，喝酒最好是和一二酒友共饮。这让我想起樊国斌在散文集《仁慈江湖》里写的那些喝酒的场景来。莫因是女作家，上海人，在小说里写了一个独自喝酒的人。樊国斌是男作家，山西人，在散文里写起喝酒来豪气干云，特别是那篇《大江大河大酒》，如同武侠小说里的场景，别有一番江湖气。一开篇他就写，每当来到大江大河面前，我都会产生喝场大酒的冲动。他在台湾海峡喝酒，在汉江洱海喝酒，在三亚黑龙江北戴河喝酒，某年在杭州西湖边夜醉后，他在苏小小墓边看见宝柱塔一带成了天上的街市。在故乡山西，他喝的最多的水系是汾河与丹河，而酒必须是汾酒，汾者大也。可惜几千年来环境变化，汾之所谓大，只好靠喝酒之后的想象。黄河那条雍容而浑浊的大河，该配怎样的痛饮呢？他写，君已见到黄河之水天上来，怎么还能压抑自己如大鼓捶胸的浩荡酒意？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境内的老牛湾，有一座明代的长城古堡，以雄壮不可遏制的荷尔蒙气质直直处入黄河中央。一钩弯月升起时，我摆了张桌子在岸边，打开一瓶老牛湾风坛酒，周围静下来，能听见持久而奇异的闷响，是黄河离开内蒙古河套平原后拐弯掉头闯入山西万家寨时的宽广波涛声。然而这场黄河酒并未构成在大江大河边痛饮的记忆的巅峰，因为我酝酿已久的真正的黄河大酒地乃是在晋西北河曲县一带，那里的黄河以气渺古今之势劈开晋陕大峡谷，向南滔滔绝尘而去。此岸是高耸峻岭的悬崖，对岸是陕北的府谷县。我要找到一个人，夜半三更，他在对岸的山头，我在这边的峰顶，各自摆好酒桌，边喊着号子边喝将起来。一轮圆月高悬于黄河上空，但是这个人，你是谁？你在哪里？周薇，这壶酒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酣畅淋漓呢？饮酒与江湖很相配，与诗书宽大之气也很得宜。或者说，樊国斌在《仁慈江湖》里写的喝酒，也是在品饮山水与人生。周薇，你呢？你最难忘的一场酒是在哪里喝的呢？可也有山水相陪。啊，我最难忘的那场酒，我要好好想一想，应该是在漓江边那场吧。这要追溯到20多年前，我和几个好朋友 从珠海坐飞机到桂林，又从桂林坐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大巴，一路摇晃十几个小时抵达阳朔漓江边。那场酒应该就是在漓江边喝的。喝酒那天恰逢我跟雪晴一起过30岁的生日，我们在漓江边一家名叫玫瑰木的小酒吧，酒吧的老板40多岁，长得真是很像林子祥，非常健谈，聊得兴起之时就拿出了私家珍藏的法国红酒和古巴雪茄与我们一起分享。他说喝酒一定要有对手才是最美好的境界。边聊天边喝酒的时候，耳边响起了好朋友雪晴的歌声，那个时候在广州他可是小有名气的公益歌手，我也是因为在电台里做音乐打榜节目和他相识。那天晚上漓江边下着小雨，初春的温度还是有点低，细心的老板在酒吧里点起了炉火，壁炉里的炉火和点燃的蜡烛遥相辉映，满心欢喜的我们长谈人生。那场酒我们都喝到了微醺，最美好的感觉。抵达微醺时，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约定，那就是40岁我和雪晴还要在一起过生日。你们猜一猜，40岁的时候我和雪晴是不是又在一起喝酒聊天吹蜡烛吃蛋糕唱生日歌呢？好吧，你继续猜着，我先喝一杯，答案就在下一期的节目里。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拜拜。